好，各位同学呢，我们要来上子观讲机二。在上子观讲机二的时候，上一个星期有跟大家提到了一篇很早期的一个，就是专门在带禅坐的一个道场，他发出来的一个正式的发行刊物。那里面提到了一份他们当时请学者来的关于禅坐跟我们的知觉认知的问题。那刚好上一次在谈放空，就有人提到说，那他肉体的这些感觉的问题，我说那一篇报道哈，虽然是错的，不过你也听听看，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国际上面他们都很多人都这样子在讲，那听听无妨。那没有印给大家，我们家就请那个索班长呢为大家稍微读念一下，读念这一篇报道，他们公开发行的一个刊物。我们那个如果有事业单位就跳过吼。好，来开始，麻烦索班长。
2007年11月2日，本校举办首场大师讲座，邀请了国际脑神经权威，同时亦是畅销书《禅与脑》的作者奥斯汀教授，以东西方心灵探索的汇集《禅与脑》科学观为题，分享他从科学实验分析发现，在不同的禅修过程中，脑神经所产生的变化。现场吸引300多位听众，包括朱迪新、张阳泉、陈荣基、黄景章、吴余力、杨贤新等神经科主治医师都特别前来听讲。大师演说生动精彩，一扫科学与禅学艰涩难懂的印象。演讲一开始，就新禅修30多年的奥斯汀教授即直指禅修核心，借着他所佩戴的手表，没有数字，只有 now 来提醒与会听众时时把心放在当下。不想过去，也不担心未来。奥斯汀接着从禅坐的练习与自我的认知、大脑分区的功能、意识的来源等议题切入，说明现今对禅与脑的基本概念。他指出，一般人鲜少思考我是谁，自我是由主格的我、受格的我与所有格代名词的我所构成。爱是傲慢、具侵略性的，昧较为脆弱，会被伤害；觅则是所有执着的根源与重心，坚固且固执。透过打坐的练习，六根不再活跃，内心达到一片清明。禅定状态则是爱被解放了，没有自我时间限制，觅的恐惧消失，没有我执，世界是多元、和谐与合一的。奥斯汀更进一步说明，打坐时幻觉、入定、出定或是开悟等过程中，脑部觉知的相应状态。他强调，禅定或者开悟，脑部对外界觉知的相应状态产生隔绝，进入内在智慧的阶段。而且开悟者是无有恐惧、超越时间性的体悟万物、众生之平等性。奥斯汀根据最新的科学分析，证明成人的脑仍具有可塑性。不但达到肉体上的感觉被阻断时，脑部神经便有明显的变化，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禅悦状态，而打坐便是训练大脑在这方面做改变的一种方式。
谢谢。所以大家听起来有没有疑惑要问里面？没有。那我考你们喽，看你们有没有听到哦，他有没有仔细念哦，有没有听到他念的？ 第一个，他觉得当你达到禅悦、禅定很好以后，你的那个肉体跟你的精神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玉林，分开的，有阻断的。那另外那个，他说，当你在操，你们上课不准录，知道吧？我有说过嘛，你们在签的那个报名表上面有没有三条公约嘛？不知道吗？你们不是都有签名过吗？哦，不准录哈。那回上课的话，不要那么忙啊，回去上面有 MP3 可以听就好了，就不要再忙别的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提到说，那你可以透过当你愉快的时候，来，我们问索师姐，他念了吗？他说当你感到愉快的时候啊，然后在你的左下角那边哈，你感到愉快的时候，你的那个大脑会怎么样？然后再来他说，当你呢，如果禅定的时候，你会没有恐惧，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然后呢，在他前头，哎，念的人都有问题，那你们是其他听的不就更惨？听的不就等于好像几乎过锅就没了，就没了。好吧，那我给你一个补救方法。那篇文章你看过，而且你看过不止一次啊。你从里面觉得，以你上课啦，到现在还有听的这些课。你觉得这篇文章里面，你觉得最有一个希望我讲解或觉得比较困惑的地方，然后还有你最赞同的和你最困惑的，你先一个一个回答好不好？你觉得里面最希望我讲解的有没有哪一句话？你就照念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这边有一句，他说禅定状态，哎，这样
照念了，不要改字哦。
他说：“这个禅定状态，则是爱被解放了，没有自我时间限制，密的恐惧消失，没有我执。因为这个是禅定的那个他的境界嘛。那 我没有到这个境界的话，我也不晓得。”他这个说法，他讲，他说所谓的没有恐惧，如果是我可能会有恐惧啊，所以我想说，
你希望我讲的是这一段吗？你看一下黑板，我要全，因为那个稿子他只有在他手上，我也没有。他说爱被解放了，密没有恐惧，然后你要我讲这个，然后后面其他是你自己的话嘛。好，再来，这是第一个，这是你希望我讲的，因为你觉得你没有禅定境界，如果你有禅定境界，你也一样会有恐惧，这不是矛盾的问题吗？我没有禅定境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对和错，但是如果我有禅定境界，我还是会恐惧。可是你已经说我没有禅定境界，所以我不知道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有禅定境界的时候你会恐惧？
不知道啊。
所以你应该不知道啊，所以你不会说我有禅定境界，我一样会恐惧啊，不应该这样讲。对啊，你应该不
知
道啊。
对，这我完全不知道的状态。
对啊，所以不可能啊。好，再来就是，你觉得里面你最认同的，
这一句他说，一旦达到肉体上的感觉被阻断时，脑部神经便有明显的变化，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禅悦状态。
你认同，现在是认同的哦。你说当他一旦被阻断的时候，脑部神经就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喜悦状态。
可是我都没有到那种状态啊，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现在叫你挑认同的啊，你可以挑你的知道的啊。像我一定会挑什么爱是大我，密是受格，这个我就觉得认同，就是心理学普遍说法，懂了吗？爱是大我嘛，是独霸的嘛，占有的嘛，我啊，密是受接承受的小我嘛，我是承接的，我是被，脉是什么，我的占有的，被切割性的这一类的，我会挑这个，这是普遍性的，我一定会挑，我叫我挑认同的，我就会挑一个原理，普遍的原理，这个我绝对挑这个，我不会挑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心理学上讲的嘛，至少这个是大家都普遍认知的。 但是你如果挑他的论点，可是你又没有经历过，那你要去认同，你就挑错了，就要挑不是他的论点，而是白话的一句话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在挑东西的时候自己要去负担啊，要去承担。好，那你觉得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哎，纸都快被你揉烂了。我问你一个事情哦，你们现在讲一句话，说大师讲的话，可是佛陀讲的话，你们有没有曾经在经典里面的话里面也曾经起过问号？那有没有看高僧的传记的时候也曾经起过问号？高僧的传好了，那高僧是不是大师？对啊，那你现在何况是看一个非高僧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起问号？要这么谦卑，当然要起问号啊。为什么要起问号？不是毁谤哎，起问号跟毁谤是两码事哎。起问号是我对这个东西理路我要去厘清哎，我不是你说什么我就尽信哎。所以说佛陀叫我们要择法啊。每件法，他说如果我说的法你意识需要思维与抉择啊，佛陀都这样跟你讲，他说的我们都要去思维与抉择。你不要紧的也不会玉林的问题写在黑板啊、我没有要你问啊，你到底要问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想问的，是需要我讲的，然后最认同的还有最不认同的。你不要自己在那里先打结啊，就快点讲一讲。你们帮他一下。
不认同的一点我先说，他这边讲说一旦肉体上的感觉被阻断时，脑部神经便有明显的变化，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禅悦状态，而打坐便是训练大脑在这一方面做的改变，做改变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认同的，这边还有一句是开悟者，
还有一句是接刚才那一个
不是
不认同的，还是
认
同
认同的一句应该是这边的这一句，开悟者是无有恐惧超越时间性的。
好，那需要我讲解的嘞。所以他那时候在看着，他完全就这样看过去而已。我之前有告诉你要念啊。那个他第一个讲到就是你说有疑不认同的，就是他觉得当他的身体与那个精神被隔断的时候，脑的活动会达到非常活跃的状态，然后也会有禅悦的状态。这一个事情呢，是要先问一件事，就是请问一下，你的那个脑是属于你身体的一部分，还是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一般在，因为这先问，就是你的这个脑啦，就是他所去测的这个脑，如果他是在体外，就是测一个非你肉体的，就是不是这个有紫外线的东西的东西，那个我们称之为事啊、胎啊、神啊，然后性相的那个性的话，那个东西它就是非紫外性的嘛，那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精神活动嘛，它可以打破空间的限制嘛，没有空间限制，没有时间限制嘛，可以打破的。那如果是我这个肉体，绝对就是在空间时间里面被限制啊。好，那现在就问说他测的这个脑，我就先从基本测量标的物来说，说那请问一下，你测的这个脑是你是有办法去测到肉体的还是非肉体的？如果他测东西是肉体，那当他与这个身体阻断的时候，那你又测得到是东西是什么东西？你是透过肉体来测它，透过这个身体来测与肉体阻断的 我的杯盖跟杯子原来叫做一组嘛，我现在有杯盖 抽掉了嘛，那我透过杯子来测杯盖，他的意思是这样吗？他好紧张，我问班长，班长现在代表大师。你们听懂这个杯盖在这里吗？杯盖原来在杯子上面，对不对？那我现在假设这个杯盖是他说的脑，脑，因为我们刚才你们的回答脑是肉体，所以这个杯盖它一样有直爱性嘛，哦，就像脑浆迸裂啊，人从楼大到大楼上面摔下来，叫做什么番茄炒蛋啊，红的白的黄一团，然后说他现在在这边。那如果说我要测这个杯盖，我必须透过这个肉体来测它，不会开脑吧？他不是把头壳打开伸进去测它嘛？所以我透过，因为它阻断了，那所以我透过杯子来测杯盖，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它阻断了，我怎么又透过杯子来测杯盖？那如果它没有阻断，这个脑依然在杯子的上面，那你测的是杯盖，那这个还是，那你又说它是肉体，那你测到后来到底它跟肉体被阻断了没有？哦，是啊，我就很纳闷，一直很纳闷这件事啊，它被阻断，那你这个电波到底怎么传过去？你用电波测，还是你用什么测，还是你用悬空的什么 RMI 测、MRI 测，就是不知道你用什么测啊？你怎么可以穿过它去测另外一个被阻断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先要问他到底测什么嘛？我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他们到底在测什么？然后他底下他们立了一堆那些人，我觉得那些人去听他们会很高兴，很在笑，一定觉得说，到底你到底测什么？他们也可能有觉得很多。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艾蜜麦这几个，你说当他你念那个你认同那句话，那句话我认同，那句话就是佛教里面都会讲的、啊，甚至任何勇者，你当你无视的，就这个东西 OK 啦。可是就是刚才先你们这篇文章在看的时候，先问一件事。假使他有办法测到这个被阻断的东西，那他先把这个方法应该就已经很红了。那如果他只是在你头上贴一些，我们就所谓的神经内科贴的那一些嘛，叫做 睡眠，你们有听过那个睡眠，他们叫测睡眠脑波的那个啊，基本上健保会给付。如果你去挂一次，你跟他说我最近又睡不好，你们可以去测测看啊，你说我最近又睡不好，然后他就说那你回去怎么样，怎样你就下一次，然后你就跟他讲说但现在就挂一次睡不好，那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预约测一下睡眠脑波，然后他就会帮你排时间，排好你就去测睡眠脑波，他就会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你学方法跟不学方法，然后他会给你一个 schedule， 他会叫你说眼睛打开干嘛，然后看哪里看哪里，现在什么什么的，叫你做什么，然后你就继续用你的方法维持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测出你那个波形，然后再预约下一次你再去测，可以测出波形，你也不用跟他讲你在干嘛，你可以用他的仪器，用你的方法，因为他只是叫你这样做，可是你做的怎么样，他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指令，你那个指令你可以就像我们讲的，你可以把它放掉，做你的方法，你就可以测出来，那是脑波而已啊，就是睡眠脑波嘛。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还是贴在你的肉体上啊，那你的那一个东西被跟你肉体身体阻断掉，那个东西是他怎么测，我比较好奇是这一件事情。好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玉林想要问的问题啊。他说那现在有人打坐啊，他可以出定，他可以到天上去，好了，那他跟肉体阻断啊，他甚至都离开这个肉体啦，那他的这个脑波贴纸贴在他的身体上面，他怎么知道他到几禅天，禅定多高，他的那个定空喜悦热有几个？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看一个东西，都看看看就过去了哦。你们会就想，会不会想到这个？像玉林来那个麦克风给玉林，玉林他刚才下课有要问的问题，我们先让他问。他的问题刚好等于排在他这个这一份报道的后面是刚好的。
想请问法师哦，有关放空的跟禅定的问题哦。 假设说有一个修行者，那他原先是以放空的方式来修禅定，那他也有喜知啊、乐知啊，甚至也有到天上去。那想请问说，因为像说知道说放空啊，让身体跟意识，就让身体跟意识分开，会容易让其他的事进入身体里面，所以说那就不采用这个方式来修禅定。那请问说，以之前有放空修定这个基础，能不能够帮助修正定，或者是说因为有放空这个基础，有放空修定这个基础以后，如果说我们要修哪一种方式的禅定，会比较容易有成就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法师说，因为之前采用放空来入定，结果身体就会有一些事跑进去。那虽然说已经有用咒语啊，把一些事把它排出体外，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小的事，它出不去，就困在体内。那这些事啊，它在体内，若说我们在修禅定的话，它会不会危害到我们？谢谢。
我重述一下你的问题，我有没有听对？你现在问的就是有。我现在不太确定你的问题，这个两修行者，因为是两个问题嘛，所以我们要先问清楚说，这个问题是同一个修行者还是不同一个哈？然后假设我现在黑板上面画的是把它当成不同一个，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把第一个问题的主人翁当成是甲，你说这个甲呢，它有禅定，它也可以到天上去，可以，然后它有喜知有乐知。然后他用的方法是放空，你要问的问题是说，那他现在用这样的方法，而且都可以填上去，那他对未来他要修，
就说那他现在舍弃放空这个方法啊，那因为他以前有修订这个基础，那现在改用其他，就是用镇定的方式，这样子，以前这个修订他会不会有注意，还是反而是个阻力？
你问的是说他用的方法以前都用放空。那他现在他已经有办法出离身体到天上去，
对，放空。
然后他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有没有办法注意禅定？是吗？我刚才照这样子改，你是这样讲？
因为他现在
你不是你现在是到底改你要改怎样？我已经改第二次了，你每次讲都不一样。可有注意禅定？第一个问题。
对，因为我
然后不是你现在先这样子，可有注意禅定？确定吗？因为你改第二次了，我刚才本来不是写这样吗？后来改了。
对，
然后确定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说，那他将来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再让他可以有什么方法可用，然后让他当他放弃放空以后，他可以修正定，是这个吗？要把放空放掉吗？
对，就像他现在不用放空这方法。那如果说用镇定的话，就是我之前放空的基础是不是有助于我在修镇定，是不是有帮助？因为之前放空这样是不是算是有个基础了？那如果说我现在是改用其他方式来修禅定的话，那之前那个算不算是个基础？是不是有帮助？因为现在已经改用另外一个方法，
那是第一个问题啊。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对，
我们现在确认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一直回到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要确认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我黑板写的这样。用什么方法，就是放空放掉以后，有什么方法可用让他能够修镇定？
我第一个问题是要问说，因为镇定它是有很多方法修，那是要用哪个方法会比较相应这样子？
相应什么？
就是说它会
相应放空？
不是，
那到底要相应什么？
就是它会比较容易修，
比较容易修，
就是说比较容易有成就。
那问题是你里面也没告诉我他的习因发相、报因发相，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要用什么方法，他要习因发相、报因发相嘛，这是很这个禅修里面讲的很清楚啊，习因发相、报因发相列出来啊，各15个嘛，摆在那边，然后开始检查，然后就挑得出来了，30个选项啊，然后自己打勾打叉就挑挑挑，然后每一次做的每次挑啊，然后如果每次做每次挑。然后都是凭自己的喜好去挑，没有诚实的话，到最后就挑的话还是在挑错的、啊、就这么简单啊。问题是你给我的答案，给我的问题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啊，是没有啊，所以你们没办法回答相应嘛，但是可以列举有什么方法可用嘛，可以列举，但没办法回答相应，因为我没有看到鸡嘛， 没有看到鸡跟杆嘛，那我现在要丢出来的杆，我只能丢一串选项，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鸡，没有报应发相、喜应发相，我怎么丢相应？我只能丢一堆东西出来。OK， 是吗？
是，了解。
不是我的问，你的问题是这样吗？
对。
第二个问题，对哈。
对。
然后这是针对甲，之后他再针对另外一个谈到说。哦，那个人呢，他因为这样子放空，所以说他利用念咒什么什么把一些东西赶出来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小的
他出不去，所以他还在里面。
小的什么东西？
就是他力量比较没那么大的，他没有力量就出，因为有就是说有些他把他对把他赶出去，但是有些他力量太小，他连出去都没办法出去。
是那只，比方说我心里面有个小鬼，
对，
然后这个小鬼力量太小出不去，还是我的力量太小，小鬼没办法把小鬼赶出去？
就是那个小鬼，
我现在没听懂这个 是，就是我们黑板上画的很简单嘛。这个乙在修行是大方块嘛，这个他的色身，乙的心在里面嘛，然后他里面住的 A 跟 B 嘛，很清楚嘛。那是乙的力量太小，还是 A B 的力量太小？你们谁知道他刚才问的问题是 A B 太小还是乙太小？谁可以听懂他问的？没人听懂嘛，所以你没有讲出到底是乙太小还是 A B 太小？
是那个 A B 的。AB 对外面的事，他力量太小，他出不去。
AB 是外面的 ，AB
他就
在里面吗？
他已经进来里面了，他不是我本来的，就从外面进来里面的。他那个事太力量太小了，
不是本来不本来啊？问题是大家这个方块是大家的啊，这个方块没有说一定是谁的、啊，这个我们都同意嘛。这个你问那个宋明星就知道，这个方块是谁的？这个是所有权是公有的、哦。我这个没有说原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笔摆在这里了，然后你已经不用了嘛，到最后大家打架打架也可以再分啊，台湾打仗打一打也可以再分啊，不是吗？马关条约打一打也可以分掉，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原因。现在问题是说，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说的太小，到底是乙还是 AB 就好了，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乙来全什么的，我只问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出不去的是谁出不去？谁要出去
？AB 出不去。
那谁在 AB 为什么出不去？
因为他力量太小了。
是谁的力量太小
？AB 的力量太小了。AB 他自己本身力量太小，他就是 AB 他还留在他体内。
AB 的力量太小出不去，这个然后所以乙的力量比较大。
不是乙的力量比较，乙他也不愿意让 AB 在里面，可是 AB 他已经进来了。那现在 AB 的力量就是他已经用咒语，已经他。就身体他已经有，就是因为他因为放空，所以他有很多众生在他里面。那他一部分众生已经咒语的力量出去了，那剩下 AB 啊，他说剩下 AB 好，他力量太小了，所以他没办法出去。
谁的力量太小
？AB 的力量太小，他没办法从乙的身体出去。
大家都听不下去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对那个修行者他来说，因为他有这样，他有这样子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是，
我跟你说，
他连逃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逃出去他的体内啊，能够因为
谁的力谁这个你问在场的人好了，就是乙在这里，乙是这个你看到的肉身，然后呢，乙说他体内有乙还有 AB， 然后乙说 AB 太小出不去，我告诉你，跟你讲话绝不会是乙，大家没有人认同你说的话，你看群起激愤啊。群起激愤啊，是他一直没办法把乙给砍掉，是 AB 想把乙给做掉，乙做不掉，对不对？大家都反正听到我的想法，大家对啊，都认同，心有戚戚焉哦。是啊，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会？因为 AB 他力量太，他连逃得出去，
他没有逃啊，他只是在跟你讲啊。事实上是要把这个做出去啊，是要把乙做出去啊。说的跟事实本来就不用一样，本来就不一样，就像那个、啊、写的好像这样子啊，光冕堂皇。那天借我一下，上面写的、啊，如果说我用他提醒他说我佩戴的手表，我讲一句话，我佩戴的手表哦，没有数字，只有一个 now， 就是现在，写一个英文的现在，提醒听众与会听众，时时把心放在当下，不用想过去，不用未来。我佩戴的手表跟你我提醒你，你会觉得我在说什么？ 我上面没有十，没有什么数字，只有一个闹。我说我在提醒你，你在你就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提醒你，把心放在当下，不要想过去，也不要担心未来。你说我现在讲这句话，就是说班长我上课我站在这里，对不对？我说我戴这个手表上面写了一个 now， 我在提醒与会大众时时把握当下，不要想过去，不要想未来。你摇头吧。
对啊，没有感觉啊，
没有感觉啊，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个表应该提醒我才
对
啊，
对，提醒自己才对啊。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在回答的时候，就是对象完全对不上啊，不可能啊。如果说他们 AB 的力量太小，那基本上乙是主权者，而且力量很大的人，那一定是有办法把他请出去的。那他请不出去，除非乙的力量太小，那跟你讲话说出不去的，那个是 AB。他们还没找到办法把乙给做掉，或者乙已经被做掉了，他们今天还 AB 还在里面，但是因为他让你知道他在里面，但是他不能够让你觉得乙已经不见，他用乙的说法说我们是共存的，我出不去，就这么简单啊，不会很恐怖啊，这写在黑板上白白明明白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假设甲跟乙这是两者两个人，因为甲不会是乙，乙也不会是甲，这是很确定的一件事。如果你告诉我甲跟乙是同一个人，我就告诉你绝对是瞎掰这个问题，从头到尾就是掰在一起的，根本乱扯。为什么同学们知道吗？第一个问题我基本上就已经觉得他在瞎扯了，然后我现在讲说第一个问题里面有 Q1 Q2 嘛，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这个乙里面还有这些东西在里面呢，他还没有说一个 C 啦， C 是我刚才以为有的，我把它画上去，没有 C 嘛齁。那他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 AB 要出不去啊，那问题不可能的，不可能啊，不可能的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不可能。那如果说他说乙里面有 A 跟 B， 那他还可以出去外面，他还可以出定，他可以出到天上去，还可以出去到天上，这个乙哦，假设他可以出到天上去，那这个身体就是 A 归 A 跟 B 的嘛，那 AB 为什么还出不去？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懂了吗？齁，就已经没有人帮他管了啊，那没有人他管了，他还出不去，那不是瞎扯？这个乙都已经跑到天上去了，假使你说乙跟甲是同一个人，这个乙出去的不是这个不是色身方块的乙吗？都出去啦，那为什么 AB 还不走？
这个是有前后的关系，
那有什么前后关系？他只要一出去，他就是空着啊，不管之前做了什么动作，他就是空着。
是，没错，我想说前后的关系是因为说这个是同一个人，然后他最先讲他在修的时候，他已经到那个境界了，结果因为他已经放空了，那他已经到那个境界，结果后来
哪个境界？
有喜之有乐之有到天上去了。然后
我现在就告诉你前面这个东西他跟你瞎掰，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喜之跟乐之我们的标准名称称之为功德禅林，它具有十项功德眷属，每一支都有十个功德眷属，每一支都有，它称为功德支嘛，它称为功德支是指禅，支是指功德的意思，它每一个都有十个眷属，那个十个眷属里面就是定空起约乐，然后心条楼，然后解脱，还有一个什么定空起约乐，定空明，然后心条楼，还有那个调伏烦恼，十个，我一下忘记，那十个眷属成立，它才会成为起支，乐支有十个都成立，它才会成为热支。那这十个眷属缺一，它就不称为支，它称为发相。那这个十个眷属就是判断你是正定还是邪定。我十个都出现了，我铁定是正定啊。所以说跟你讲，第一个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啊，他跟你瞎扯啊。 第一个，如果说他称为知，他已经称为知成立的时候，他十个功德眷属都是正的的，都已经出现了嘛，没有负的，没有跑掉的。他那个十个出现以后，他十个的范围是一个这样，你过与不及，我不称为眷属，就称为发相嘛，两头称为发相，中间才称为眷属嘛。那从眷属全部抓到以后，我称为知嘛。那我怎么可能会用错误的方法？然后这边是镇定，然后我还会里面有 A、B， 这个问题，说我刚才为什么你一讲，我就说我把你分为甲跟乙，然后我先处理乙，我再来处理甲，最后你要告诉我甲是前面，乙发生在后面，我就觉得那
应该是我的问题不对，因为那个知是我自己加进去的，他只有说他有喜有乐。有喜有乐的感觉，然后就说他
有到，那你到底要问什么？他
是
不是想清楚再问？
我不知道这个名词这么，我想问说他有个禅定的基础，然后他
能不能你想清楚？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每个字都要跟你再确认再确认？因为你看这样子，我等于白花时间啊。你又说他有知，有知就已经答案就出来啦，那你还要，那你现在又说有喜有乐，我们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把对方平铺直述？所以像刚才我为什么就叫所班长就很好的示范，我说你就照念哦，你不要解释哦，你最困惑哪一句话你就照那句话念，因为你白话之后也许是我们的错了，就照念啊。所以像你看你用了时间半小时，结果最后是我们的浪费时间嘛，根本没做什么嘛，因为根本不是这些事情啊。那个茂雄你要问什么？
我一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存在啦，这样讲你不是说什么东西，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怎么去解决？就是说一个人有喜之有乐之，他方法是放空，他注意禅定，他怎么修真定，最后他里面还有 AB 又有乙，这东西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存在的一法，我们如何讨论？就是这么简单啊。好了，就像他刚才讲的，他说禅定，他如果他有，他现在没有那个禅定，所以他觉得说他对方说他刀叉面后会没有恐惧，可是他如果他觉得他有禅定之后他也会恐惧，我说那就矛盾嘛，你说你没有你不知道，可是你又觉得你有你会这样，那你不就白搭？就是我这 就是一样的问题啊。 OK， 好，来茂雄，
什么怎么样的操作算是放空？
你要问空，问放空怎么做，你是不是嘛？我在重述你的问题啊，你怎么会反而这叫做无语？马上那个叫做张目结舌无语，就是你这样讲是什么样情况状况？这叫文言文，讲得很隐晦，曲隐曲笔隐在里头。然后我就白话告诉你，你要问什么方式叫做放空，是不是？我就叫你白话。你们知道史学家有时候会叫做曲笔嘛？就是把他那个东西，他不能明白讲嘛，然后他就只好很隐晦的想在曲笔嘛，躲在这个文笔里面有暗示出来嘛。比方说就是说，哎呦，这个九夫人，然后是什不是谁，不是华太，不是华妃，假设这样讲，他加一个不是华妃，他但是因为什么，他要那这时候因为是华妃还在当权，然后呢他告诉你，你将来的人读到这一段话，你不用做别人想，九夫人就是华妃。他就是告诉你，因为他为什么要强调，因为没有人有疑点，只有他有疑点，可是他不能明说，他只好用否定的给你。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讲了，那个雍正他为什么要出那一个公布四大疑案嘛，那他不就曲笔，就说他是不是曲笔呢？对啊。好，什么样的情况是放空的操作方式？是不是很简单？你有一堆方法都可以达到放空的方法，就是做不好它就变成放空。举例来讲，上次你讲过啦，有人他打坐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什么念头都不要起，一有念头就放掉，一有念头就放掉，然后一有念头就放掉，然后让告诉自己就只看到一片空白，然后告诉自己把时间也放掉，任何身体的感觉都放掉，那你忽然觉得脚麻，就跟讲自己讲这脚不是我的，把脚放掉，然后觉得有个念头起来，把念头放掉，然后呢放不掉，告诉自己说连念头都不要，连念头也放掉，这很快就入无心定了，非常简单。然后做没多久呢，就发现明明要去买酱油，然后走出门以后连自己回家的路都忘掉，为什么我会走出来，然后晃了两三个小时以后，为什么我会走在这边， 然后再还会走回家，然后越来越久就连走脚都忘掉。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很简单，就是饮食的失调，吃太多那个人工化合物啊，饮食的失调它阻断了你那，因为我们的人呢在我们的那个脑部在活动在觉察的时候，它会发生很多电波。来看我这边，待会帮我洗杯子哈，听清楚，待会帮我洗杯子哦。我现在要做一个示范哦，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皮质层，在你的里面有个包覆体叫皮质层。那这个当你在皮质层呢，当你在思维在警察在警觉的时候呢，皮质层会有很多讯号，然后在什么时候会很秀抖，皮质层会没办法传达正确讯息，或者传达的很慢，或者叫错。喝酒，现在酒驾不是心法都出来了嘛，喝酒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以后他进去传达的东西会对不上，会传达错区域，因为他一个讯号进来他要传达去，然后要回馈 feedback 他才可以产生行动。那他们喝酒进来之后，他会干扰他的皮质层的传达，酒毒物也会啊，他会干扰他的皮质层传达，所以他里面的某些皮质层的传达的那个讯号就被打乱了。比方他应该往 A 区去，他往 C 区去了，他应该往乙区去，他往底下去了，他就乱跑，所以他就乱跑。第二件事情是他不是光乱跑而已，他们有的乱跑以后就变成错乱嘛。然后另外有的时候就是他这样子跑跑跑，他有的东西是他就有些区域他就永远不跑，那区域的那个电波就坏死，就会坏死，那电波就变成他常常不跑，常常不跑，那个波就放不过去，波就会过不去的，就是用那个脑神经科学来讲，他就是波就那个地方，就我常常没有走上的这地方就塞住了，就塞住了，那个波就没有那个，就是它里面的那些物质啊就没有那么多了，他慢慢就这个地方就荒废掉。所以很多人喝酒以后他会越来越笨嘛，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那个方法，你都放掉，都不要去开发，每天都是这样空白，像个，那是两句话，那叫白痴啊。身体的感觉也不要管它，你放习惯都不要去感觉它，有一天你根本这感觉都感觉不到，你会联想去感觉都不知道怎么去感觉了，因为它已经被你放到那个区块，变成没有那个该有的物质传导波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很简单，你这个只是说你不要用酒精的方式去操作，你用那个方式去操作，让人家说那奇怪，他也会看到白白的一片。你每天都想一个东西，想到酒，你脑袋都会浮现那个颜色的，那个不是禅定出来的东西啊。他说也看到白，问题是他的白哦，你跟他聊完天以后，你就发现说那个白根本不是禅定里面讲的定空的白。他根本就是一天到晚想白色，想到他那个白就是不过就世俗的一个白而已，那就很简单。所以放空，你要问有一堆方法可以放空，你可以否决你的念头，可以否决你的想法，可以否决你的认知，完全不去。我们可以嘴巴慢一点，人家问什么我们都不要去想，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没有想法。如果说我们都要这样放，然后怎么都要放掉，那为什么佛陀说你要有愿，愿力的愿，为什么你要有欲，提得起来，对很多东西都提得起来的，学习的那个欲，直至成佛，欸，都放那个东西都放，连感觉都放，然后你还要记得你有一个愿，而且二六十中这个愿都不要忘记，那你连念头都放掉，你这个愿你放哪里？哎呀，多的是啊，要放空的方法很多，还有什么方法？发呆，眼睛完全，你像以为三分眼嘛，三分眼是放松的，他教他的方法很简单，看着一个东西，然后定住，对焦往前对住以后，退缩30公分，等于在你在看灯光间，但是你要看到物体，然后往后退30公分，那个不叫三分眼，那叫放空，就眼神马上呆滞，然后因为你的眼睛放空，这边抓住了嘛，它会让你的这个骨头完全这边血液循环紧绷，然后呢继续维持，然后呢全身都专注在这个区块，很快就放空了。要学我还可以再念二十几种方法给你，因为我带过禅坐，以前我在全台湾省每年有一票，我自己的光被我选进来的只选十个，很多人都知道说我在教天台，然后就请我去单独教他们，或者禅坐他们约好二十个，我就这样去教他们的。 听过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甚至他们在那个山上打了，然后有点状况啊，然后他们的法师call我上去跟他们解。这东西不要去玩，这种东西要放空，后来产生的后遗症一堆。他叫他说什么？你看你讲简单一点啊，他教他们这样的方法去做啦，然后可是他又告诉他们，在前面那个地方的时候，有那个叫做他们不是上座吗？我们上座不是要放下下座安心嘛，就是放宽身心，调整身息的无法，然后之后再就是放松身心无法。身心无法，他们以前跟他讲说，就是你就是把身体完全放空，完全放松，完全放松。问题是我们的宽放身心无法是感觉到它，然后调整到它应该有的角度，这时候你就会最放松，是不是？你如果没有在这个角度，你太往前倾，你的这边一定会紧的，你这边一定会不顺啊。所以我们的所谓的感受，它是要把它调回来，感受它，然后调到标准姿势以后才会放松嘛。不是你这样子以后感受它放松的，懂了吗？所以你要问什么是放松方法，我已经教你啦，我教了几个了，你写好了没？还要吗？还要学吗？还要几个？我还可以再念啊。你好想学，对不对？你麦克风讲，把你录音存证，你这个要把我套回来哦，班长，你这张要把我套回来啊，套子。
我不是想学放空，那我是想了解说，因为有很多人讲出来的话哈，很多人讲出来的状况哦，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是放空的？
什么意思？你现在问的问题跟你讲的东西完全没搭上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娃娃在这里起修。然后他达到放空的状态，跟他采用放空的方法，这是两件事啊。我可以用放空的方法，但是我也许并没有达到放空啊。也许我他用放空的方法，他就已经后脑一摔，就脑一洗就死掉了。所以现在是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叫放空的状态，还是放空的方法？你到底在说什么？他第一次讲的跟第二次讲的不一样，对不对？我第一次问他说，我说你要问的就是放空的方法，他说对，很不好意思的承认了。现在告诉我说，很多人说的状态他就是放空的状态，我想了解你在说的是两码子事啊。大家都是点头，好，我要下课了，因为外面有人在等了，你下礼拜继续被修理。好，同学下课休息。